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1996年7月喜得大法，今年60岁。修炼前，我身体有多种疾病，患有心脏病，经常憋气，身体虚弱，从不敢提重物，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还患有胆囊炎，犯病时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好几天不敢吃饭。颈椎长有骨刺，导致经常头昏。常年针灸也没治好，还患有胃炎、子宫肌瘤等，经常性发低烧，还查不出原因。就这样被这些大大小小的毛病折磨得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整个人都萎靡不振。就在我到处投医问药无果时，通过朋友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结果才几个月的时间，我一身的病竟然都不治而愈了，我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我的家人因为认同大法，也都得了福报。下面讲讲他们受益于大法的故事，展现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先说说孩子的爷爷。2006年，他来我家住过几个月，我经常给他听师父的讲法，还有酒瓶。他很认可大法，也常年随身带着真相护身符，并常念九字真言。他回村里后，一天晚上，他踩在方桌上给时钟换电池时，不慎摔下来，一头撞在木头沙发上，家人都吓坏了。结果他爬起来后摸了摸头，除了脸颊擦破一点皮，啥事儿都没有。这对84岁高龄的老人是个非常神奇的事，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之前他身体比较虚弱，很少干农活，通过听师父讲法录音和承念法轮大法好，他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也有劲儿了。偶尔头疼感冒也不需要吃药打针，念念九字真言，或者听听普渡济世大法音乐，一会儿就好了。老人的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生活自理，一直活到91岁高龄，无疾而终。再说说我的大姑姐。15年前，大姑姐从乡下来城里看病，检查是嗓子里长了一个瘤子，医生说要做手术。他有点害怕，不做又怕出问题，左右为难。我和他说，要是不想做手术，就重新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吧。他想了想答应了， 放弃手术，带上大法书、转法轮和录音机，就回乡下家里了。过了两个多月，他就打电话来，高兴地说，已经好了，大法真神奇。直到现在，他还是健健康康的。他们一家人也从这件事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儿子、孙子和孙女也都学练大法了。再说说我的女儿，我学大法前，女儿经常感冒发烧，动不动就烧到近40度。她2岁时被邻居家的狗吓着，从此经常半夜起来哭，边哭边歇斯底里的喊叫，自己没有意识。我学法后，她的这些毛病都好了，偶尔身体不舒服发烧，我只要给他读法，一会儿就退烧了，从来不需要吃药打针。女儿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健康成长。记得我刚得法不久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从亲戚家出来，女儿跟在我们后面过马路，突然窜出来一辆出租车，朝女儿撞了上去。我慌乱回头看，只见他就像有人指挥一样，就着冲撞的惯例顺着坡往下滚，滚了几米，正好司机刹住了车。我吓得浑身僵直，结果他自己从地上爬起来了，全身一点没破，啥事没有。他爸没有修炼法轮功，带他去医院检查，什么都查了，身体没有一点事儿。这真是太神奇了，是师父救了孩子的命，挽救了我们的家，感恩师父。转眼女儿长大了，读了重点高中，作为高考大省，升学压力非常大，高中很忙很累，很多同学都选择住校。为了女儿能不耽误学法练功，我们就在附近租了房子。别的同学每天都学到很晚，周末假期也排满辅导班或者学校自习。我女儿晚上不熬夜，不报辅导班，也很少上自习，做完作业就把时间用来学法练功。她的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前列，高考更是超常发挥，比平时模考多考了10几分。考了班级第一名，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和大法修炼的开智开慧。用尽人世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伟大师尊的无限感恩。唯有努力修好自己，广传大法真相，帮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号。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 他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井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井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Thank you.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个暴力成性、平时怀里揣着匕首、腰里缠着七节棍的角色。谁要惹着他，他就跟谁干。这样的浪子能变成怎样一个人呢？我二哥脾气暴躁，跟人三句话不合就要动手。平时怀里揣着匕首、腰里缠着七节棍，谁惹着他，他就跟谁干。可是熟悉我二哥的人都知道，二哥小时候老实善良，在外面遇到事情还很腼腆。但二哥小学毕业后没考上中学，就随着亲戚在建筑工地打工，在争斗复杂的社会里打滚。从此二哥变了个人。后来二哥到砖窑厂干活，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和一个一起干活的人发生了争执，最后二哥把那个人打了，被打的在气头上，就趁着二哥不注意捡起一块砖头，从二哥的身后往二哥的头一砸，砸得二哥头都破了。二哥被送到医院包扎，和二哥争执的那人清醒过来，吓坏了，害怕二哥找他报仇，赶紧买了东西到我家。进了门看见我父母，他就跪下磕头请求原谅。我父母知道二哥的脾气，没有责怪他。后来二哥在我父母的呵斥阻止下才没有找那人算账。有一年快过大年时，二哥和邻居发生争执，跟人家打了起来，最后拿匕首往邻居脖子上刺，邻居受了伤住了院，最后还告二哥，派出所来人到家里抓二哥，于是二哥赶紧躲藏走了。受伤的邻居家大人哭小孩叫，老人也到我家找我父母要个交代，弄得父母给人家赔礼道歉，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平息下来。父母为这事痛苦不堪，那一年大年家里真是很不好过。后来二哥找了个对象，他和对象未婚先孕有了孩子，就让我们家里养着。二哥打他对象是经常的事儿，对象被打跑了，孩子就在我家里哭。其实二哥这个对象作风不太好，跟其他男人有纠缠，村里的很多人都知道，但二哥脾气不好，没人敢告诉他。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发现大法能很快地提升人的身体素质，而且教人向善。我建议二哥也修大法，没想到二哥看了大法书后觉得很好，也修炼了。大法修炼要真善忍，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二哥决定不再打骂他的对象，没想到之后事情却反过来了。二哥的对象对二哥动辄打打骂骂，有一次他看二哥不还手，竟然掐着二哥的脖子按倒在地上，对二哥又打又骂。有一天二哥的对象很晚了都还没回家，二哥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在这之前二哥已经发现有些不对劲儿，已经有些耳闻。这时二哥经过和对象走得近的那个男人家，那人刚回到家，二哥的对象也回家了，不言而喻，二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哥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冲动的要去砍了那一家人。我赶紧拉着二哥不住的给二哥讲大法师父是怎么让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二哥虽然刚修炼不久，但慢慢的也平息了下来。要按二哥以前的性子，那一晚真的是要血流成河，闹出人命了。后来二哥原谅了他的对象和那个男人一家。二哥后来也去给他伤害过的邻居认错道歉，邻居接受了道歉还很高兴。二哥也变得孝敬父母，不再跟父母吵架了。一次父亲悄悄地和母亲说，这个法轮功是好， 能使二儿子变得这样好？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二哥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后来被非法关押了好几个月，二哥出来后，原来的工作没了，又被当地公安不断的骚扰，不能正常的打工干活，生活变得艰难，饭都吃不上。有一回，二哥到父母家，母亲看他没吃饭，让他吃饭，但二哥体谅父母日子也不好过，就推脱说不饿，不吃了。二哥就这样饿着肚子一整天。2000年正月，我父亲因肝腹水去世了。按当地的风俗，父亲应该在我大哥家送葬的，但大嫂嫌脏，认为父亲的病会传染人，就说他家里地方小，不能在他家里送葬，接着提出要在二哥家举行葬礼。二嫂一听就不愿意了，说没有这样的礼，不同意。但二哥说，那就在我家送吧，我不嫌。二嫂当时就吵吵开了，熟悉的人都知道，要在以前，二哥肯定比二嫂反对的还厉害。虽然最终葬礼还是在大哥家举行，但二哥的表现让亲友邻居都佩服。父亲的葬礼结束后，大哥和二嫂又为送葬费吵了起来，大哥还打了二嫂，但二哥始终没吵没闹，平静地处理了父亲送葬的事。事后大姐夫感慨地说，幸亏老二学了法轮功，要不可要翻了天了。是，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啊，使一个浪子变成了一个做事为别人着想的人。我的二哥真的浪子回头了。听众朋友，常言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说来容易，做起来真的挺难的。这就是因为大法修炼是真正的实修，才能带给人这样具体的转变的。今天故事的主角的变化是令人佩服的，您说是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横空飞来的一场车祸，把一位老人的肋骨撞断了14根，没有做手术，20天后老人出院了。跟大家仔细讲讲这件神奇事儿。我村村北是一条交通极其繁忙的大公路，在那段路上经常发生车祸。由于车速过快，10多年来车祸受害人已不下10人了，几乎没有生还的。儿子开的一家门店在路北，我家住路南。一天傍晚，老伴有事儿去儿子的门店， 回家穿过马路时被一辆越野车撞了。当时附近的人都听到了撞击声，都认为又要出人命了。救护车把昏迷的老伴儿送到医院，老伴儿一醒来非得要起来，坚决要出院。咱和人家有什么冤什么仇啊，咱回家去养着吧，我没做好也有责任，不能全怨人家。孩子们好言安慰，爹，我们知道大法好，你们修炼20多年都没闹过毛病，我们支持你俩修炼，但这回不能听你的，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再说你回家怎么办呢？这时我对孩子们说，我们练功有师父，咱也不坑人，咱也不害人。孩子们安慰我，娘你放心吧，咱们谁也不会那样，俺爹就是受点罪，谁也没办法。住院期间，孙子惦记着爷爷，把匣子送到医院。核实的时候，老伴儿就听师父讲法，一听他就平静下来。从监控看，越野车从东向西开得很快，一下子撞上了他的左侧身体。他被撞出去后，一连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儿。到医院拍片，左侧折了7根肋骨，右侧折了5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断成3节，左脚腕骨折，骨头错位，右腿膝盖骨掉了一块骨头，不但不疼，也不影响活动。奇怪的是，肋骨断裂处却没有错位，心、肝、肺等器官全部完好无损。听说有人被撞折了1根肋骨，几乎没有皮外伤，送医院不久死了，是脾脏被肋骨的错茬扎破受伤。而且肋骨折了，最容易受伤的是肺，如果肺部受伤，就容易形成气胸，那个罪就遭大了，而且治疗会很麻烦。感觉老伴儿被车撞时，像是在胸部有个保护罩，把撞击力往回挡了一下，化解了要命的危险。处理事故的交警说，老爷子真是仗着身子骨壮。可修炼人知道，是师父为我老伴儿挡了这一难，师父的承受多大啊，弟子真是没法回报师父。儿子女儿打算给老伴儿的左腿脚腕做手术，打钢板打石膏，医生说先不要管腿，胸部有积液，要先引流。7-8天时间，先后共引流出2000毫升，也就是4斤血水，心电图、输液管、导尿管都撤了。引流完，肺部积水再检查，左脚腕骨折的错位已经自动对接好了。20天时间，什么手术也没做就出院了。出院前在拍片，发现还有2根肋骨异常，只是裂纹细小，当时没注意到。原来是左侧折了8根肋骨，右侧6根，共14根肋骨骨折了。等老伴完全恢复了，我们要把师父救命的真相讲给乡亲们，让乡亲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老伴叩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浅论神的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日。神真的存在吗？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寻仙问道，探寻着神的足迹。那么神究竟在哪里？其实神存在于人的性中。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信神， 联合国曾经调查最近300年间的300位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神，结果发现信神者比例高达90%，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巨人。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讲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还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但牛顿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也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当《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唯有出自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有人曾问爱因斯坦，世界上有没有神？爱因斯坦指着桌上放的咖啡水果说，小如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你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个星球均按一定轨迹运行无间，安排这种运行力量的即是神。现代生活中，神迹也在人间不断涌现。1997年，优昙婆罗花在韩国开放的消息首次在韩国媒体得以报道，随后优昙婆罗花的开放又相继发生在韩国更多的地方。此后，日本、台湾、泰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美国各州、加拿大、欧洲、中国大陆等等，都相继发现了圣洁的优昙婆罗花的开放。据佛经《慧灵音译》中记载，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法华文句中也有记载，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释迦牟尼佛曾说过，在优昙婆罗花开始，转轮圣王会下世，传佛法救度世人。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城东岷江、青衣江以及大渡河这三江汇合处，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乐山大佛曾四次闭眼流泪。第一次是在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当时江面上漂浮了很多饿死的尸体，大佛闭眼的照片如今还保存于乐山陈列馆。第二次佛像流泪是在1963年，当局不信神，曾动用了4000万元对佛像进行清洗，还是没能抹去大佛像眼角的泪痕。第三次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由于缺乏预报，导致约65万百姓死亡，大佛面露怒色，闭眼流泪。第四次是在1994年6月7日，乐山大佛先哭后笑，当时一位高人与他的弟子登岸，恰巧看到这一奇景。弟子问，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而又微笑呢？高人回答，大佛在为世人担忧，世人不知道敬佛，大佛微笑，那是因为人类回归传统，生命还有希望。众所周知，自2007年以来，美国神韵演出风靡全球，15年间看过神韵晚会的人普遍表示，整台节目充满积极向上，透出慈悲的力量。尤其每年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好像是神在给人展示天机。2011年，神韵最后一幕是大海啸来临，冲倒高楼大厦。随后，日本外海的地震引发高达40米的海啸，场景与神韵演出惊人的类似。2012年，神韵最后一幕，小行星直奔地球撞来，佛挥手把小行星推到空中爆炸，碎片向四处散开。2013年年初，巨大的陨石在即将撞向地球的最后一刻，在俄罗斯上空被不明物击碎后散落于地。紧随其后，一颗直冲地球的小行星 也在超自然力量作用下改变运行轨迹，与地球擦边而过。2022年神韵晚会最后一幕，天降神火，人间化成一片火海，无数建筑在大火中倒塌。而与往年不同的是，待大火渐渐熄灭之后，创世主现身，天清体透。在各种政教与正统的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雾。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红眼石狮的故事。相传宋朝年间，地藏王菩萨看到一个村子会遭到大洪水的灭顶之灾，心怀慈悲的菩萨想挽救有善心的人，化作乞丐到村里要饭。然而很多人都嫌弃他，走到村口时发现了一个老太太正在给佛上香，就走上前去讨饭。老太太为难地说，我就这一碗饭了，给你半碗吧，留下这半碗还得给佛上供。菩萨一看老太太对佛真的虔诚，心地善良，就给她显了神像，临行时指着村口的一对石狮子说，老人家，你什么时候看见这对狮子的眼睛红了，就是要发大水了，你赶快往山上跑，保你平安。说完菩萨便离开了村子。善心的老婆婆赶紧把菩萨的话讲给村里的每一个人听，但大家都嘲笑她愚昧无知。一天，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想了一个坏主意，他们想拿老太太开玩笑，便用红颜料把狮子的眼睛染红。老婆婆一看狮子的眼睛红了，就焦急地向乡亲们大喊，快跑啊，要发大水了。几个年轻人看到老婆婆上当，都笑得直不起腰。老婆婆还是不停地喊，最后只有少数乡亲听信了她。当他们刚跑到山上时，大洪水从天而降，顷刻吞没了整个村庄。2004年，当南亚大海啸发生的时候，那个在海啸前告诉人们有危险快跑的土著人，谁能说他不是红眼石狮故事中老婆婆的再现呢？如今战天斗地的中共走向灭亡之际，法轮功学员们不顾个人安危，持之以恒传递真相，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又如何不是红眼石狮故事中老婆婆的现代翻版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的评论文章《浅论神的存在》。
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中国人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现实生活中因果似乎就显得不那么分明，为善者没有得到善报，为恶者也没有受到惩处，所以就有了好人不长寿，坏人活百年的说法。于是善者日少，恶者日重，人间就有人或淡日劫掠，或暗世亏心，造下无边恶业。殊不知天理昭彰，思虑不昧，果报不绝，如影随形。然而神佛有好生之德，在人大错铸成之际，果报未来之前，总会给人以种种点悟，清醒者悔悟补过，前迁不救，糊涂者深陷迷局，深陷果报，历劫不得解脱。明朝邵景瞻《密灯英话》中记载的桂谦梦感录，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因果不爽，补过免救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故事。元朝大德年间，在吴地的常州县，有一位叫施济的人，家境殷实，为人义气，40岁无子，独好游历山水， 经常前往虎丘、天池、天平等地。一次，师继在苏州的西冠桥避暑，一日忽听林间有幽叹之声，似乎情不能胜。师继让随从去看，原来是少年时的同窗桂谦，就邀来仔细询问缘由。桂谦面有难色，师继就安慰他：“家中父母还好吗？”桂谦回答：“家中父母已经辞世好久了，难道家中不宁吗？”师继继续轻言慢语，桂谦说出了隐情：“我家中有田树木，辛勤耕耘，可使家中衣食无忧。不幸受人蛊惑，说耕种和贩卖为蛊，彼此的利润相差百倍。于是便以家中的几亩薄田为押，从李平章处得金20锭，来往京师贸易。然而周岁洪流，囊中空无，仅剩一身。今日偷偷回家，不幸被债主所掘，债主气焰熏天，我念薄田不足为常，必卖妻育子，所以心中悲凉也。”师继听后动容，说：“我替你偿还这笔债务，我与你虽然交往不深，可爱妻儿之心是一样的。我恨家中无子，哪能忍心看你卖妻育子不顾呢？我愿意救足下于涂炭，全足下妻奴，言不为戏。”桂谦长跪而拜，说：“如果真是这样，您就是我的天，将来生活但有改善，必将为报。如果终身贫穷，则愿尽犬马之劳。”第二天，桂谦依约来访，师继给其金20锭，并且未留字据。不多日，师继有事路过桂谦家，顺道拜访。其子出门相迎，面有欢喜之色，但是桂谦神色沮丧，且室内有抽泣之声。在师继细问下，桂谦只能从实说来：“承蒙先生厚德，我的妻子得以保全，但是薄田陋室都为李平章所有，旦夕将被驱逐，坐无立锥之地，走无迁徙之所。”师继心中慨然而言：“救人之急而不成人之权，徒劳无益呀。你不要多虑，前村我有田地10亩，桑枣树数十株，你可以前往居住，应该食宿无忧了。”桂谦再三感谢，并愿入子为质，但被师继拒绝。第二天，桂谦举家前往师继田地所在，在一棵最高的桑树下结茅而居，耕耘土地，采摘桑枣。一天，桂谦合锄而归，见白鼠入室。夜晚于妻在白鼠消失处觉得白金一叫，喜而出声道：“这下可报答师继君的恩情了。”可他妻子急忙摇动双手说：“这是师家的土地，怎能知道不是师继所埋呢？即使不是师继所埋，如果他借口土地是师家所有，白金也自然归师家所有。虽然全部交给师继，他也未必感恩，也许会怀疑你私藏其余而心生怨恨呢。难道你一辈子只想做一个10亩土地的主人吗？如果秘密前往他乡购置田产，慢慢以自己的力量来偿还，不是更好吗？况且夜色深重，除你我外无人知晓，这是天赐的呀，天赋不取，反受其殃呀。”于是桂谦巧设计谋，置师继于度外，依靠旧日的故人，在越地的汇集购买肥沃良田，收租时假托拜访有钱的亲戚，归来换上褴褛的衣衫，如此这般达10年之久。后来师继辞世，留下了3岁孺子和妻子而去。桂谦高兴地对妻子说：“这下我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于是携带织机斗酒，前往师继的墓地祭祀，对着师继墓地说：“先生的恩情现在不能报答， 但是不敢忘却，现在先生辞世他往，我再也无脸久占先生的田产了，今日宁愿迁往他乡，受冻饿而死。于是不顾施家的劝阻，举家迁往惠集。由于施季为人豪爽，乐于施舍，故家境并不殷实，再加其子幼妻弱，十多年就家道中落，甚至日月不济。于是母子商议说，你父亲在时曾经失德于贵谦，而贵谦也一副为人长者的样子，听说他在惠集发家，我与你前往拜访，贵谦会出于感恩给予丰厚的回报，也可拿到借出的本金，终归不虚此行。母子当即前往惠集，安排母亲住在旅社，师生便前往贵谦家拜访，果然门庭赫然，不同平常。师生心中骤喜，以为有所依靠，递上名帖后被门人引入东厢。过了很久，贵谦都没有从内室出来，突然听到内室传来脚步之声，师生再整衣冠怯怯而立，但是贵谦却坐在中庭休息，招呼指使童子仆人的声音迎耳，久之才从中庭而出。本来已知是师季之子来访，却故意装作不识。师生说了母子从常州到惠集的辛劳，并说母亲仍在旅店歇脚，贵谦无语，继而把师生请到西厢吃饭。你今年多少岁啊？饭前贵谦总算疑问，师生回答，我今年18岁，父亲离开时不肖子刚3岁，已经15年过去了。贵谦点头合手算是回复。饭后贵谦再无言语，师生只好微露其意，不想贵谦生力色变，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以我的能力一定给你办理，你不要多嘴，让他人知晓，使我蒙受耻辱。师生只能唯唯诺诺而退。返回旅店，师生看到母亲站在驴巷倚墙而望，听了儿子述说情状，想昔日施家的慷慨，思今日贵谦之简慢，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师子百般劝慰，其母的悲伤总算平息。又过几日，师生再次拜访贵府，然而从晨及午无人应答，师生气愤万分，手提长衫直闯贵家大门，说，难道我师生是来求人的吗？是他人求我，我只是来取回我昔日借出的钱而已。不久贵谦长子从外而入，师生作揖，我是姑苏的师生。贵谦长子说，原来是熟人啊，是把门的不认识你，昨天家父说了你的来意，现在正在筹措，你为什么大发雷霆啊？你已经等了10几年，就不愿再等几天吗？明天可以还你。说完离去，师生恨自己失言，怨对方失礼，痛哭而归。其母又是百般劝慰。第二天，师生早早来到贵府，鞠躬屏气恭候于门，但无人应答。过了很久，才有门人出来说，主公昨日醉酒未醒。师生求见贵家长子，回复说已经去东庄收租了。求见其家次男，回复说正在西堂会客。师生怒气塞胸，脸色羞愧，但无计可施。不久贵谦骑马外出，师生拜见于马首，礼极为恭敬。贵谦说，这不是师生吗？牧氏仆人给师生金2锭。师生大吃一惊，想要辩白，贵谦已骑马而去。不久遣人责备师生说，你昨日是怎样的粗暴无礼啊，本来想给你多付一些财物，今天不行了，念及你年幼道远，欠款如数偿还，请速速离去。师生无计，只能买通门人问贵谦的妻子。贵妻传话说，你家先公有德于我们， 但你今天有赋予我们，幸亏我家主公能把欠款如数偿还给你。如果不行，请你把借据拿来，就算有100定金，我们也会偿还。师生无计可施，回去禀告母亲。其母意欲成疾，返乡不久便辞世，而贵谦所还两金还不够丧葬之费用，悲服。转眼到了至正年间，贵家更为富裕腾达，为减轻赋税，委托同乡刘姓者买官。刘某于是骗其5000金，为自己买得亲军指挥使一职。贵谦为报仇去到京城，一日贵谦买到一把利刃，准备刺杀刘某，因心中有事夜不能寐，月色暗淡之时以为黎明之际，急忙奔出，时至三更皆无人迹，只能依城门而息。少许，贵谦觉得自己匍匐爬入高堂，失计巨案微坐，贵谦见之羞愧难当，不得已摇尾乞怜就前而言：“先生的儿子来，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只是怕给钱太多，他不能很好的使用。”师弟大声斥责：“要死了还自废其主人吗？”这时师弟的儿子从里边出来，贵谦用嘴含住师生的衣角说：“您到我家时，我有辱于您，又没有给您应有的欠款，望不要见责。”师生踢了他一脚说：“是想早死吗？为什么要咬你的主人啊？”贵谦不敢仰视，低头爬入厨房，见到师生的母亲正在盛饭。贵谦后腿鞠蹲，前足叩首，向师生之母哀切道：“过去您的儿子没有耐心，以至于我慢待了您，其罪我不敢以言辞为自己辩解。今天我饥饿至极，能不能给我剩饭为食？”师母命人以木棍杖击，遂逃往后院。及至后院，见妻子女皆在，可都是犬类。贵谦大惊，反身自顾，也成犬形，回首对妻子女说：“我辈是什么原因变成犬类呢？”他妻子愤怒地说：“你看中他人而欺侮妻子，难道你就不想一想如何有负于师弟君吗？现在师弟坐在堂上，你摇尾乞怜而鄙不见听，比起你昔日羞辱他的儿子相当吗？”贵谦回骂道：“过去在桑树下挖得较金，你说木叶无知，他人不晓，我受你蛊惑以至于此，难道错在我身吗？”其妻子回骂道：“师弟的儿子来我家时，那又是谁说的不要给予报答？”贵谦的两个儿子上前劝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起除了增加悲伤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愿从今以后，如能再世做人，再不要做出这种兽行来。”话后互相簇拥唏嘘了好久。贵谦饥饿至极，四处寻食而不得，偶见小儿便于池上，其妻子女攒聚玉石，也觉垂涎欲滴，等到落入深坑，惋惜不已。继而听到主人失计，命其厨师杀贵谦之长男，欲烹煮而食，惊惧而醒，汗流浃背，方知是一梦。此时天色渐明，贵谦幡然悔悟：“天道好还，思虑不爽，天理昭彰，不可负人。今日之梦是神以相告我，我将悔悟改过。天道报应与我如此，与骗我的刘姓能有什么差别呢？”然后把匕首丢入河中而返。回乡后急忙前往常州，找到师弟的儿子，厚葬了他的父母，把师生带往会稽，以自己的女儿为其妻。数年后，刘氏果然因丧而败，正好贵谦有事携子婿进京，去狱中看了刘氏， 静待铁锁，手交木枷，色稿行间，及至伏法，其妻子诀别之景，刘氏哀切颠沛之状，亦如自己梦中所历。因果相报，令桂谦大为感叹。归家后，令其二子一婿三分财产，后为惠及名家。故事中的桂谦，在自己穷困潦倒之际，颠沛流离之时，或施济慷慨救助，感恩戴德，愿送子为质，是为情势所迫，亦为其真实心态。半夜得金，口说当报施济，已是见财起意，心口相二。其妻的蛊惑更助其机巧妇人，异地至地，褴褛其行，目前视尾，错者一，因父生慢，使师生子辱母死，错者二，欠债还钱，实付其一，错者三。由此，来生当受举家为狗，为人宰烹的果报。好在桂谦得后福身，又有神佛以梦相点悟，外加桂谦及时悔悟补过，才得以免受果报。世人施恩者众，报恩者寡，错上加错者攘攘，醒悟补过者寥寥。然而神目如电，天理彰彰，不可不畏。为善必昌，如若不昌，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为恶必灭，如若不灭，必有余德，德尽必灭。丰州鬼城的这幅对联，也算是对世人善人不长寿，恶人活百年说法的一个答案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